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各位弟兄姐妹早，
主内平安，
主内平安。
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系约翰福音第八章。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的第八章。
点解一跳又会跳到去第八章？
那为什么一跳就跳到第八章呢？
因为今日嘅经文系会讲到耶稣基督嘅怜悯同埋佢嘅公义。
今天的经文讲到耶稣基督的怜悯跟公义。
经文是讲到是上一次跟大家讲到耶稣基督在到十字架上成全了他的爱和他的公义。
上次我们提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了公义跟他的爱，
所以跟今天的经文是有些是关系，
就跟今天的经文有关系。
公平公义和爱和怜悯都是神的属性，
公平公义跟神的爱跟怜悯都是神的属性。
今日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至到十一节。
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第三节，
讲到当耶稣基督在圣殿里面是教训百姓的时候，
讲到耶稣基督在圣殿教训百姓的时候，
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带了一个妇人来，
文士跟法利赛人就带了一个行淫的妇人来，
说他当在行淫的时候是被人捉到，
就是当他在行淫的当中被抓了。
于是文士和法利赛人问耶稣，跟住摩西的律法应该是怎样处置。
于是文士跟法利赛人就问耶稣，根据这个摩西的律法应该怎么样处置呢？
他们认为是应该用石头是打死这个妇人，
他们认为应该用石头把他丢死。
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来到是要试探耶稣基督。
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来了就是要试探耶稣，
是要得到告他的把柄，
是要得着告他的把柄。
如果耶稣基督是不照住摩西的律法来到执行，
如果耶稣基督不按照摩西的律法来执行的话，
他就没了公义，
他就没了公义。
但如果耶稣基督是照住摩西的律法来到执行的话，
但是如果耶稣基督按照摩西的律法执行的话，
那他就没了同情和怜悯，
他就没了同情跟怜悯。
耶稣基督所面对的是一个怜悯和公义的抉择，
耶稣基督面对的是一个怜悯跟公义的抉择。
所以耶稣基督他就说，他说你们当中有哪个是无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来打这个妇人。
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当中谁没罪的就先把石头扔他吧。
那些人就一个一个由老至少的都离开了，
那些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离开了。
耶稣基督就问妇人说，那些人去了哪，没人定你的罪吗？
耶稣就问妇人说，那些人跑到哪去了，难道没人定你的罪吗？
那个妇人就说没啊。
妇人说没了。
耶稣基督说，我都不定你的罪，你走吧。
耶稣就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去吧。
但是从此不要再犯罪。
但是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先讲一讲这段经文的背景。
先提一下这个经文的背景。
约翰福音第七章五十三节至到八章十一节是在古本圣经是没有的。
在古本的圣经是没有提到的，在约翰福音第七章。
这个同马可福音第十六章九至到二十节是很相似，
这个马可福音的第九章到十六章是非常的相近，
也都是在古本圣经是没有，
也是古本的圣经没有记载的。
那是不是这样就证明了这段圣经是后人所加上去？
那是不是证明就是说这段经文是后人加上去的呢？
我们来看一看以下四点来回答。
我们看一下四点来回答。
第一点是，如果没有了约翰福音七章五十九至到八章十一。
第一点，如果没了约翰福音第七章五十九到八十一节，
那第七章至第八章就变得很不通顺和很不自然，
那第七章跟第八章就变成不通畅，很不连接了。
第二点就是有个人叫做帕提亚，
有一个人叫波提亚，
他是希拉波立的主教，
是希拉波利的主教，
他收集了有很多关于使徒口述的传统，
他收集了很多使徒口述的传统。
根据帕提亚说，耶稣和淫妇的事是真事来
的。根据帕提亚说的，耶稣跟这个行淫妇人的事迹是真实的。
第三点是约翰福音五至到十二章是有关耶稣基督的敌人。
第三章就是提到约翰福音五到十二章提到耶稣基督的敌人。
而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文士和法利赛人是用想用淫妇是来到试探耶稣基督。
今天的经文第八章告诉我们，文士跟法利赛人想要利用这个行淫的妇人来定耶稣的罪，
是完全吻合了约翰福音五至到十二章的主题，
完全吻合了约翰福音五到十二章的主题。
第四点就是这个故事是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圣洁。
第四点，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圣洁，
他的智慧和怜悯，
智慧跟怜悯，
这个都是完全符合耶稣基督真正的属性，
这也完全符合耶稣基督的属性。
所以这段经文是绝对可信，
所以这一段的经文是绝对可信。
但由于耶稣基督是没有定这个淫妇的罪，
但由于耶稣基督没有定这个妇人的罪，
所以这段经文是被很多的早期教父是所不满，
所以这段经文很多早期的教父非常的不满，
他们在他自己的教导里都不会用这段经文，
他们在自己的教导里头也不会提到这段的经文，
例如是奥古斯丁，
比方说奥古斯丁
还有安波罗修，
还有安波罗修，
所以亦有可能是早期教会就是有人将这段经文是删去了，但是后来又加回上去，
所以极可能早期的教会把这段的经文给删掉，后来又加回去。
我们这里亦都见到有一个是首尾的对偶，
在这儿我们看到另外一对的首尾的对偶，
重要经文在这里，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
重要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
就是耶稣基督问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你们哪个没有罪的可以先用石头打他，
就是耶稣问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这段话是跟文士和法利赛人所讲，
这段话是对着文士跟法利赛人讲的，
所以主角不是淫妇，而是文士和法利赛人，
主角不是那个淫妇，是文士跟法利赛人。
如果早期的教父是看到这一点的话，可能会减少他们对这段经文的反感，
早期的教父如果看清楚 这句话，就可以减少他们对这个经文的反感。
第一个首尾 对偶的结构在八章五节和八章十节，
第一个首尾对偶的结构记载在第八章到十五，第八节到十五节，
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要用石头来打淫妇，
文士跟法利赛人准备用石头打这个淫妇，
用石头来打人是已经是执行紧律法，
用石头打人是执行律法，
已经是定了罪了，
是定了罪的，
就好像准备了条绳是要执行还绞死刑，
就好像这个准备绳子要准备这个还手的绞刑，
又好像今天来讲是准备了支毒针是要为犯人来到注射，
就像今天的监牢用毒针来注射这个犯人，
他们已经是定了这个淫妇的罪，
他们已经定了这个淫妇的罪。
同样在这里，约翰福音第十节，八章十节，
同样的约翰福音第八章十节，
耶稣基督问个妇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耶稣问这个妇人，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所以耶稣基督也都看到这班文士和法利赛人只是想定这个淫妇的罪，
所以耶稣看清楚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就是想定这个淫妇的罪，
完全是没有爱心和怜悯的心，
完全没有爱心跟怜悯，
所以他们有一个很不正确的心态，
所以他们有一个非常不正确的心态，
就是只是想定人的罪，而自己是没有爱心和怜悯心，
就只是想定人的罪而没有爱心跟同情心。
第二个首尾结构是在这里，八章六节和八章的九节，
第二个首尾对偶结构在第八节，八章十六节，
是讲到耶稣基督是讲到文士和法利赛人 来找耶稣基督的原因和他们离开的原因，
讲到文士跟法利赛人来寻找耶稣的原因跟他们离开的原因。
八章六节说他们来找耶稣基督的原因是要试探他和找他的把柄，
八章六节说他们寻找耶稣的原因是想要试探他跟得着告他的把柄，
八章九节说他们离去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问哪个没有罪的可以先用石头打这个妇人，
第九节提到他们离去的原因是因为耶稣问他们说谁没有罪呢，
所以他们是想找耶稣基督的错处，而不是真的想寻求公义，
他们是为了寻找耶稣的错处而不是为了寻找公义，
所以这个首尾对偶是指出了他们寻求公义的途径是不正确的，
所以这个首尾对偶提出他们寻找公义的途径是不对的，
所以我再重温一次，第一个结构是说他们用不正确的心态来到处理这件事，
所以重温一次，他们这个心态是不对正确的，
没有爱和怜悯，
没有爱跟怜悯，
第二个首尾对偶是说他们执行这件事是用不正确的途径，
第二个首尾对偶就是说他们执行这件事不是用这个正确的途径，
第三个首尾结构的是比较明显，
第三个首尾对偶比较明显，
在第六节和第八节，
就是 第六到第八节，
话耶稣基督系弯住个腰喺度地上用指头写字，
就提到说耶稣弯着腰在地上写字。
我哋知道圣经当中话神用指头写字系出现过三次。
我们知道圣经提出神用指头写字出现过三次，
呢度系第三次，
这就是第三次。
冇人知道耶稣基督到底喺地上边写咩字。
没有人知道耶稣基督到底在地上写什么字。
但我哋睇下用今日嘅经文可唔可以估到耶稣基督喺度写紧咩字？
但用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猜得到吗？
让我哋一齐嚟睇睇今日故事嘅意义喺边度。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这个故事的意义到底在哪？
有人话呢个淫妇嘅故事就系教我哋住喺玻璃屋嘅人唔好抌石仔。
有人就说这个妇人的故事告诉我们住在这个玻璃屋里头的人不要丢石头，
因为你分分钟会抌错咗落自己间屋，系毁坏咗间屋。
因为你很可能把石头砸自己的屋子砸破了。
所以他们说如果有罪的人就不要指出别人的罪。
所以就说有罪的人不要指出别人的罪。
他们也都是找以下经文来证明这一点。
他们也找到以下的经文来证明。
雅各书四章十一节话，
雅各书四章十一节，
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
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论断弟兄，就是论断自己。
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论断人的。
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执行律法，乃是论断人的。
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三节又话，
马太福音，
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
你们不可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
路加福音 六章三十七节亦都系同样。
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七节也同样的。
罗马书二章一至三节又话，
罗马书二章一到三节也说，
你哋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
你们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
罗马书十四章四节话，
罗马书十四章四节说，
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
你是谁竟论断别人呢？
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又话，
哥林多前书四章说，
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
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就不应该指出人家的罪？
如果真是这样子，是不是我们不应该指出别人的罪呢？
但我们也看见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文说对人的罪是要断定。
那我们也看到圣经很多经文说我们要论定别人的罪，
甚至是审断和审判，
甚至要审断跟审判。
在这里哥林多前书五章三节说，
哥林多前书五章说，
我的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
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去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
保罗说，我虽然不在你们那里，
保罗说我虽然不在你们那儿，
但是好像去了你们哥伦多教会，
心却好像在你们那里，
已经是将这些犯罪的人是判断了，
已经把这些犯罪的人判断了。
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二节又说，
哥林多五章十二节说，
因为审判教外的事，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
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
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
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
保罗说，教外的人我不理他，
保罗说教外的人我不理他们，
但是教内的事是应该我们自己教会是来到执行审判，
教内的人是应该我们教会自己来审判的。
在这里哥林多前书六章五至六节，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他说，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
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
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判弟兄的吗？
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吗？
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
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
而且告在不信的人面前，
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
所以保罗就说，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根据俗世的 手法来到彼此相告？
保罗就说你们为什么要根据俗世的手法来彼此的相告呢？
如果教会的事是应该照着圣经的办法来到处理，
如果是教会的事就应该根据圣经的办法来处理。
在这里约翰福音七章二十四节又说，
约翰福音第七章说，
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
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
所以约翰又话俾我哋听，样样事都要查得清清楚楚，以至可以唔可以系妄断。
所以，约翰告诉我们，每样事都要查清查楚，不要垄断。
最后喺度雅各书五章十九至到二十。
雅各书五章，
佢话：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
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
有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
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要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
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
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
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如果我们真的不能够指出是人家的罪，
如果我们不能指出别人的罪，
怎能够帮助弟兄姊妹转回？
那如何帮助他来回转呢？
这样说，难道圣经是有矛盾？
那这样子说来，圣经是不是互相矛盾呢？
圣经是可能有很多表面上的矛盾，
圣经可能有表面上有矛盾，
但当我们深入了解之后，
但是当我们深入的了解以后，
就可以知道圣经是完全没有矛盾，
就知道圣经完全没有矛盾，
而且是一致，
而且是非常一致的。
一个时常是被人家认为是矛盾的经文，
一段时常让人觉得互相矛盾的经文，
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节，
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
他说耶稣基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耶稣基督说，你们听见有教训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由他打。
这是我告诉你，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误解的人就认为耶稣基督话宽恕是大过公义，
误解的人就说宽恕比公义还要重要，
所以与其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所以与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就应该转过另外一边面被人打，
就是要转过左脸来让人家打。
这个正是对啱了一半，
这只是对了一半。
我们的确是在思，我们应该是有原谅和宽恕，
在思我们的确是应该原谅跟宽恕，
但原谅和宽恕是没有代替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但以爱来宽恕并没有代替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律法，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律法，
是记载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二十四节，
记载在出埃及记二十一二十二章，
是应该由掌权的来执行，
应该由掌权的人来执行。
为什么耶稣基督说我们应该是另转另外一面被人打，而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所以为什么耶稣说我们应该把左脸转过来由人打，而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呢？
原来当时有很多人是喜欢自己来到执行律法，
原来当时许多人喜欢自己执行律法，
有人整盲了你的眼，
有人把你的眼睛弄瞎了，
你就要整盲人的眼，
你就报仇，
有人要打甩了你的眼，
有人把你的牙齿打掉了，
你就要打翻人哋只眼，
你就回手还手。
所以耶稣基督话喺私人嘅立场，你哋系要原谅。
所以耶稣说，从私人的立场，你应该要原谅。
但系喺公嚟讲，仍然都系有律法。
但是在公来说，仍然有律法。
如果耶稣基督真系话原谅系代替咗律法嘅话，
如果耶稣真的是说原谅代替了律法的话，
他就不会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说 我不是来废掉律法，
他就不会在马太福音那里说我来不是要替代废掉这个律法，
乃是要成全，
乃是要成全。
所以我再讲一次，
所以再讲一次，
我们在思应该是有原谅和宽恕，
在思应该原谅宽恕，
但是在公仍然是有公理和公义，
但在公仍然有公义跟公理，
但是公理和公义是应该由掌权的来执行，
但是公理跟公义应该由掌权的人来执行。
有人问你怎么知道犹太人当时是用自己的办法来执行律法，
有人就问你怎么知道当时犹太人是用自己的办法来执行呢？
我们看一看今天的经文，
就回头看一下今天的经文，
文士和法利赛人是要将这个淫妇是治罪治死罪，
文士跟法利赛人要把这个淫妇治罪治死他，
我们知道在罗马人的统治下，犹太人是没有权处执行死刑。
我们知道在罗马人的统治底下，犹太人没有这个权利执行律法。
当犹太人问比拉多叫他是定耶稣基督的罪，
当犹太人要求比拉多来定耶稣的罪的时候，
比拉多说不如你带回耶稣基督去你自己那里，用犹太人的办法来审问他。
比拉多就叫他们，你把耶稣带回去，你们犹太人用你们自己的律法来定罪吧。
但犹太人就说我们是没有杀人的权柄。
可是犹太人就说我们没有人杀人的权柄。
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一节，
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十八章。
可见当时那些犹太人是没有权处死，
可见当时的犹太人没有权利来处死的。
但是虽然如此，但他们仍然公会是执行了使提反的死刑。
但虽然如此，公会仍然执行了司提反的死罪。
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十五节，
使徒行传第六章
说公会是执行了使提反的死刑，是用石头抌死他。
就说公会执行了司提反的死刑，用石头把他丢死。
第二个例子就是耶稣基督的时间。
第二个例子就是耶稣基督的时间。
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七节，
约翰福音十一章
说法利赛人和祭司长是聚召集这个公会，
就说法利赛人跟祭司长呢召集了这个公会，
是要商量怎样杀死耶稣基督，
商量如何处死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的确是有用自己的办法来到执行律法，
所以看到犹太人用自己的办法执行律法，
而在私人的立场他们都是用自己的办法来到执行律法，
按照私人立场他们用自己的办法来执行律法。
所以耶稣基督跟他们说，
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说，
你们再思是要有宽恕，是要原谅，
再思你们需要宽恕跟原谅，
但是再公仍然是有公理和律法，
再公仍然要依照这个公理跟律法。
同样我们今天在教会，
同样的今天我们在教会里，
我们再公是有公义，是有公理，
再公有公理跟公义，
但是再思我们是需要怜悯，是需要宽恕，
再思我们要心怀怜悯，
是需要挽回弟兄姐妹，
需要宽恕跟挽回弟兄姐妹。
我们讲讲今天第一个首尾对偶，
再讲一下今天第一对的首尾对偶，
是要有正确的心态来指出人家的错，
需要有正确的心态来指出别人的错。
我们看到文士和法利赛人是没有用到正确的心态，
看到文士跟法利赛人没有用一个正确的心态，
他们只是想定这个淫妇的罪，
他们只是想要定这个淫妇的罪。
那什么是正确的心态？
什么叫做正确的心态？
我们看看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二章第五至六十一节，
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
他说教会如果有人犯罪，
他说教会如果有人犯罪，
认了罪受到责罚，
认了罪受到责罚，
就应该赦免他安慰他，
就应该赦免跟安慰他，
要向他显出爱心和挽回他，
要向他显出爱心跟挽回这个弟兄，
以免被撒旦利用是使到他沉沦，
免得被撒旦利用使他沉沦。
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有人做错事是认罪悔改，
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有人做错事情认罪悔改，
是应该是挽回他，
是应该要挽回的。
但是如果有人不肯改变又怎样？
但如果有人不肯改变那又如何呢？
保罗在这里哥林多前书五章五节说，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说，
他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
所以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
是败坏他的肉体，
败坏他的肉体，
是使到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
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所以我们看到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是交给撒旦，
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交给撒旦。
交给撒旦就是将这个人赶出教会，
交给撒旦就是把这个人赶逐这个离开教会，
以致他不能够是同弟兄姊妹是有交通有团契，
让他不能再跟弟兄姐妹有交通跟团契，
希望就是这样可以是使到他回转，
希望这样子可以使他回转，
令到他是灵魂得救，
使他的灵魂可以得救。
原来甚至赶弟兄姊妹出教会，
甚至把弟兄姐妹赶逐离开教会，
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挽回他，
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把他给挽回。
所以由这两段经文我们看到，
所以这两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
无论是犯罪受责罚又或者是赶人出教会，
无论犯罪受责罚或者是逐离教会，
圣经的教导都是要我们挽回弟兄姊妹，
圣经的 教导就是要我们挽回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如果指出弟兄姊妹的错，
所以我们指出弟兄姐妹的错处的话，
应该是有一个挽回的心态，
应该存着一个挽回的心态，
是用爱心和怜悯的心，
用爱心跟怜悯的心。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文士和法利赛人，
那今天经文记载说文士跟法利赛人，
他们老少的群众的心态都是不正确，
他们从老到少的那个群众的心态都是不正确的，
他们是想定这个妇人的罪，
他们只是想要定这个妇人的罪，
而不是想查出真相，
而不是要查出这个真相，
到底这些证人在哪里，
到底证人在哪儿。
犹太人的律法说，
犹太人的律法说，
若果要定这个淫妇的罪，
若要定淫妇的罪，
要起码要有两三个证人，
起码要两三个证人，
而且是要目击见到行淫的事，
而且是要目击这个行淫的事情，
他们的口供是应该要一致，
他们的口供应该是一致的，
但是证人在哪里，经文没有告诉我们，
证人在哪儿，经文没有记载。
那到底奸夫又在哪里，
那奸夫又在哪
儿，根据摩西的律法，
根据摩西的律法，
在《利未记》二十章和《生命记》二十二章，
《利未记》跟《生命记》记载
都有讲到要将奸夫和淫妇一起治罪，
都提到说要把奸夫淫妇一起的治罪，
经文都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奸夫在哪
里，这个经文没有记载说奸夫在哪
里，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都没查清楚，
文士跟法利赛人根本没有查清楚，
就要定这个妇人的罪，
就要定这个妇人的罪，
他们没有一个正确的心态，
他们没有一个正确的心态。
耶稣基督他没有定这个淫妇的罪，
耶稣基督没有定淫妇的罪，
但他就是问你们中间有哪个无罪的可以先拿起第一块石头扔
他，他只是说你们中间谁没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不是说这个淫妇是没有罪，
不是说淫妇没有罪，
就是说这帮人是没有执行律法的权柄，
只是说这些人并没有执行律法的权柄，
这个权柄应该是由当权的来执行，
这个权柄应该由当权的来执行，
在私的话，
在私的话，
我们就应该有挽回同情怜悯的心，
我们应该有挽回同情的心，
而不是去定人家的罪，
而不是去定别人的罪。
同样今天在教会，
同样的今天在教会里，
如果有弟兄姊妹是犯罪的话，
如果有弟兄姐妹犯罪的话，
我们的心态是应该是有挽回和怜悯的心，
我们是用一个挽回跟怜悯的心态，
而不是去定人家罪的心，
而不是一个定人家罪的心态。
如果我们是抱着定人的罪的心来到指出人家的错，
如果抱着一个定罪的心态来指出人家的错，
那耶稣基督和文士和法利赛人所讲的话，
那耶稣跟文士跟法利赛人所讲的话，
你们当中有哪个人是无罪的就可以执起第一块石头扔他，
你们当中谁没罪的就可以先拿第一块石头打他，
这段话也都是跟我们所讲，
这段话也是指着我们来说的。
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一至到三十五节，
马太福音十八章
说，有一个主人要跟他的仆人是算账，
说有一个主人要跟仆人算账，
这个仆人是欠了他一千万、两，
仆人欠了他一千万两银子，
是无法偿还，
无法偿还。
主人于是就说要将他的妻子和儿女是卖了，
主人就说要把他妻子跟儿女变卖
来到偿还这笔债，
来偿还他的债。
这个仆人就求这个主人说你不要这样做，
仆人就求这个主人说你别这样子做，
主人就动了慈心，
主人就动了慈心，
于是就释放了他，
就把他释放了。
不单止是这样，他还是免了他的债，
不单这样子，而且免了他的债。
但是这个仆人出来见到他一个同伴，
那仆人出来见到他一个同伴，
欠了他十两银，
欠他十两银子，
他就很生气，捉住他不肯放，
就很生气，揪着他不放。
虽然他的同伴是求情，但他不肯放过他，
虽然他同伴央求他，可是他不放过他，
他竟然是将这个同伴是交官是监禁，
竟然把这个同伴交到官方去下在牢里。
他的主人是发现了这件事，
主人发现了，
就跟他说你这个恶奴才，
就跟他说你这个恶奴才，
你欠我的债我是免了，
你欠我的我都免了，
你应该是对你的同伴有怜悯心，
你应该对你同伴有怜悯的心，
就好像我怜悯你一样，
就好像我怜悯你一样，
所以于是将他交给官府来到惩治，
所以就把这个仆人交给官府来惩治，
如果我哋指出人哋嘅罪或者人哋嘅错，
如果我们指出别人的错跟别人的罪的话，
只系想系觉得自己系比佢好，
就只是想要证明说我比他好，
又或者系想净系想定人哋嘅罪，
或者只是想要定别人的罪，
冇怜悯同埋挽回嘅心，
而没有怜悯跟挽回的心，
咁我哋同呢个恶仆系冇咩分别？
那我们跟这个恶仆也没有什么分别了。
咁难道话呢个世界上系冇咗公义了咩？
难道说这个世上就没公义了吗？
当然唔系啦。
当然不是。
头先同大家讲，我哋在思系要有挽回嘅心。
刚才说了，在思我们需要有挽回的心。
但系在公仍然系有公义同埋公理。
仍然有公义跟公理。
所以若果我哋用正确嘅心态系嚟到指出弟兄姊妹嘅错嘅话，
所以如果我们用正确的心态指出弟兄姐妹的错处的话，
一定是用正确的途径去处理这件事，
就必须要用正确的途径来处理这个事情。
我再讲一次，
再说一次，
如果我们是有正确的心态来指出弟兄姊妹的错，
如果我们有一个心态来指出别人的错处的话，
我们一定会用正确的途径来处理这件事，
就必须用正确的途径来处理这个事情。
那什么是正确的途径？
什么是正确的途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要讲的第二点，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讲的第二点，
就是指出人罪的正确的途径，
就是指出人罪的正确的途径。
头先话犹太人无权系处死任何人，
刚才说犹太人无权处置任何人的死罪，
但佢哋嘅工会仍然都可以作出系判断是非，
但他们的工会仍然可以判断是非。
点解文士同法利赛人唔将个淫妇系交到工会？
为什么文士跟法利赛人不将淫妇交到工会里呢？
而系要嚟问耶稣基督，
而要来问这个耶稣基督呢？
因为佢哋系要捉到耶稣基督嘅把柄，
为的是要得着耶稣的把柄。
所以他们处理这一件淫妇的事，
所以他们处理淫妇的事，
在思他是没有怜悯，是没有挽回的心，
在思没有怜悯跟挽回的心，
在公他也都是没有用正确的途径，
在公也没有用这个正当的正确的途径。
在这里新约告诉我们求公义有正确的途径，
新约告诉我们求公义要用这个正确的途径。
如果你知道有弟兄或者姊妹犯了罪，
如果你知道有弟兄或姐妹犯了罪，
有做错事的地方，
有做错事情的地方。
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至到二十节，
马太福音十八章
告诉我们，你应承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
就说你应该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
指出他的错来，
指出他的错来，
他若听你，
他若听你，
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他若不听，
他若不听，
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去，
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
句句都可定准，
句句都可定准。
若是不听他们，
若是不听他们，
就告诉教会，
就告诉教会。
若是不听教会，
若是不听教会，
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这个是正确求公义的办法，
这个就是正确求公义的办法。
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有弟兄做错事，你先找他自己单独商谈。
圣经说，如果有弟兄做错事，你先找他单独的谈，
给他一个机会是认罪和解释，
给对方一个机会认罪跟解释。
如果他不认为自己有错，
如果他不认为自己有错，
就给他机会解释，
你就给他机会解释。
如果你是满意他的解释，
如果你满意对方的解释，
这个事就平静了，
事就平静了。
但如果你不满意的话，
如果你不满意，
圣经说你可以找一两个人去跟他一起讲，
圣经说你可以寻找另外一两个人跟他一起讲，
这一两个人就变成是证人，
这一两个人就变成你的见证人，
能够断定这位弟兄是不是有罪，
能够断定这个弟兄是不是有罪。
圣经说凭着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
圣经说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
句句都可定准，
句句都可定准，
就是说他们有权柄是来到断定这个事情，
就是说他们有权柄断定这个事情。
如果这个他们断定这个弟兄是无罪，
如果他们断定这个弟兄无罪，
当然就是没事了，
当然就没事了。
但如果他们断定这个弟兄是有罪，
如果他们断定这个弟兄有罪，
如果他肯认罪的话，
如果他肯认罪的话，
那你又挽回了这个弟兄，
那你就挽回了这个弟兄。
但如果定了他有罪而他继续不肯认罪，
但是如果定罪了他仍然不愿意认错，
我们就应该是讲给教会听，
那我们就需要告诉教会。
而如果他不听教会的话，
如果不听教会，
就当他是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就把他当外邦人跟税吏一样的处理。
当外邦人同税吏就是赶出教会的意思。
当外邦人跟税吏就是把他赶出教会的意思。
但刚才也都讲过，就算赶人出教会，仍然都是有一个挽回的心。
刚才也提过，就算把他赶出去，也是要有一个挽回的心。
这个是在公应该处理罪的方法。
这是在公应该处理罪的方法。
但我们在私仍然是一样是要有怜悯和挽回的心。
在私我们仍然需要存着一个挽回跟怜悯的心。
圣经教导永远是最好的。
圣经的教导永远都是好的。
你看到这里每一步都是将人是带到当事者的面前。
你看到这每一步都是把人带到当事者的面前。
让当事者是有个解释的机会。
让当事者有一个解释的机会。
好可惜，在教会中当我们发生问题的时候，
很可惜在教会里头当我们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很少人是会用这个办法来解决事情，
很少人遵照这个办法来解决事情，
最常见的就开始发生谣言，
最常见的就是开始发生这个谣言，
人总是不好意思去面对个当事人，
人总不好意思面对这个当事人，
但是在背后讲这个谣言就好像觉得没那么直接，
但在背后讲他的谣言就没有这么的直接。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跟着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会众，
今天看到这个跟随这个文士法利赛人这群的会众，
相信他们都没有亲眼见到这个淫妇是行淫，
相信他们根本没有亲眼看见这个淫妇的行淫的事情，
他只是听见人家说他就信，
他们只是听人家的谣言就相信了。
但是如果我们一听见谣言就相信的话，
如果我们一听见谣言就相信的话，
我们就已经是定了对方的罪，
那我们就已经定了对方的罪。
谣言和神教导的办法是相反，
谣言跟神教导的办法是刚刚相反的，
是将事情是越传越远，
是将事情越传就越远，
是离开了当事人，
离开了这个当事人，
传到后来圆的事可能是变了方，
传到后来了这个圆的事情变成正方的事情，
白的可能变了黑，
白的变成黑的。
所以圣经的教导我们要将这个证人是带到当事人的面前，
圣经教导我们把证人带到这个当事人的面前，
而不是将件事越传越开，
而不是把这个事情给传开去，
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保持事情的真相，
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保持事情的真实性。
有人说，但是讲给我听的这个人是非常之可信，
有人就说那讲告诉我的这个人非常的可信，
亦都可能有人话我听，我系亲眼所见。
有人又说我亲眼看见的。
喺佛罗里达州系发生咗有一件真嘅事情。
佛罗里达州发生了一个真实的事情。
系有一个老婆婆佢去 shopping。
老婆婆去 shopping。
买完嘢之后翻去嗰个停车场。
东西买完了到停车场。
佢见到有四名男子啱啱系准备进入佢架车入边。
看到四名男子想要进去他的车子里。
佢就好惊。
就很害怕，
于是他将他自己所买的东西全部丢在地下，
就把自己买的东西丢到地上去，
在他的手袋里面拿了支枪出来，
在皮包里拿出了手枪，
他手腾脚震地指着那四个人，
手 发抖着这样的指着那四个人，
他说你们快点离开这架车，
你们赶快离开这个车子，
如果你不离开的话我会开枪，
如果你不离开我就开枪，
我懂得用这支枪，
我懂得用这个手枪，
那四个男人怕到立刻四处逃跑，
四个男人就拔足狂奔，
走了之后他就执起地上的东西，
跑掉以后就把地上的东西捡起来，
是回到入架车里面，
进到车子里，
他仍然很害怕，
仍然很害怕，
手腾脚震紧，
手仍然不停地发抖，
整半日他都塞不到条锁匙进去的匙窿里，
半天呢他钥匙都插不进去，
他渐渐 发现原来这架不是他的车来，
慢慢他就发现原来车子不是他的，
他再看一看原来他自己的车在四五个车位旁边，
他再看清楚车子原来停在四五个车子以外，
他觉得很不好意思，
他觉得非常不好意思，
于是揸住自己的车就去 警察局自首，
就开车跑到警察局去自首，
那个警察听完他讲的话，
警察听完了
笑到差点要落了地下
笑得人马仰翻，人翻马仰
他指住间房另外一边，
他就指着警察局另外一边，
有四个神高神大的男人，
有四个神高马大的男人，
他们来到是报警，
就到警察局去报警，
是说被人家骑劫了他的车，
说人家抢劫他们的车子，
骑劫他车的是一个很恶又很老的女人
抢劫犯是一个又老又凶的妇人，
满头白发，
满头白发，
戴着眼镜，
戴着眼镜，
身高唔够五尺，
身高不到五尺，
但系佢把枪系非常之大，
那个手枪非常的大。
警方系冇起诉到呢位婆婆，
警方最终没有起诉这个老婆婆。
所以有阵时我哋自己见到嘅嘢未必系真，
有时候我们自己见到的事情未必是真的。
如果见到系真，可能亦都系有解释。
如果是真的，也是有解释的。
以下呢件事亦都系真事。
以下这个事情也是真事。
有一个爸爸带住五个仔女系去坐巴士。
一个爸爸带着五个儿女去坐巴士。
未上车之前，呢个巴士系好宁静。
没上车以前，巴士本来是很宁静的。
但上咗车之后就搞到鸡犬不宁。
上车以后就鸡犬不宁。
佢五个细佬哥当中有两个喺度嗌交。
五个孩子当中有两个在吵架。
有两个喺度喊紧。
两个在哭。
一个喺度周围搞啲乘客。
一个在捣蛋。
搞到啲乘客都非常之唔耐烦。
把那些车上的乘客非常的不耐烦。
个个都系牛紧眼望住佢哋。
个个就是瞪着眼睛来看着他们。
最奇怪嘅就系佢爸爸好似系视若无睹。
最奇怪的就是这个爸爸视若无睹。
漠不关心咁样。
漠不关心的样子。
最后有一个乘客卒之系睇唔过眼。
最后有一个乘客看不过眼。
于是佢同个爸爸话：先生，先生。
就跟这个爸爸说：先生。
但个爸爸好似系瞓着觉一样。
那个爸爸好像在睡觉。
于是佢推咗佢一下。
他就推他一下。
佢好似如梦初醒。
他就如梦初醒。
呢个乘客就同呢个爸爸话：
那乘客就跟这个爸爸说：
你可唔可以管教一下你啲仔女？
哎，你可不可以管教一下你的孩子？
我从来未见过啲细路哥好似佢哋咁冇家教。
从来没见过孩子这么没有家教的。
佢爸爸就好唔好意思，
爸爸就很不好意思。
安定咗佢啲仔女之后，
把孩子安顿下来，
佢就向啲巴士上嘅人道歉。
他就跟车子上的乘客道歉。
佢话好唔好意思，
他说很不好意思哦。
我个妻子今朝早系喺医院入边已经过去咗。
我的妻子在医院今早上就过世。
我啲仔女都未能够适应呢个事实。
我的儿女还没有适应这个事实。
听完之后，成架车都系静晒。
听完了，整个车子就静下来了。
净系听见呢家人嘅喊声。
只是听到这家人在哭。
有时候我哋自己亲眼见到未必系真。
有时候我们亲眼看见的事情未必是真的。
但系有时同自己嘅想，就算系真，同自己嘅想象未必系一样。
就算是真的，跟我们自己的想象可能还相差甚远。
如果我哋相信咗谣言，就系定咗对方嘅罪。
如果我们相信的谣言，就是定了对方的罪。
有时候当然亦都会事情系真嘅。
有时候当然事情可能是真的。
唔理系谣言或者系自己所睇见。
不管是谣言或是自己真实看见的。
好似呢个淫妇呢一件事一样。
就好像淫妇的事情。
因为耶稣基督同佢话：从此唔好再犯。
耶稣跟他说：你从此不要再犯。
相信呢位淫妇系的确系有罪。
相信这个淫妇的确是有罪的。
如果我哋知道有弟兄系犯咗罪，
如果我们知道弟兄犯罪，
喺度公要有公义，
我们需要有公义，
系照住头先马太福音十八去处理，
按照马太福音十八章来处理。
但系在此，我哋仍然系要有怜悯同埋挽回嘅心，
在此仍然要存着怜悯跟挽回的心。
如果有人同你讲某弟兄嘅是非，
如果有人跟你说某个弟兄的是非，
你应该同佢话：我不如帮你约呢位弟兄出嚟，大家单对单倾一倾。
你可以跟这个人说：不如我帮你把这个弟兄约出来，你们两个单独的对话。
如果你哋系唔能够和解嘅话，
如果你们两个不能够和解的话，
我愿意系做和事佬。
我愿意做这个调停的人。
呢个和事佬就系马太福音十八章所讲嘅证人。
这个调停的人就是马太福音所讲的证人。
如果对方是真的有挽回这位弟兄的心，
如果对方真有挽回的心，
他是一定会答应，
他是一定会答应的。
相反地，如果他是没有挽回这位弟兄的心，
相反的，如果他没有这个挽回的心，
他就不会答应，
他就不会答应你。
如果你听见有关于某弟兄姊妹的是非，
如果你听到有关于某个弟兄姐妹的是非，
令到你对某弟兄姊妹是有偏见，
令你对这个某个弟兄姐妹有偏见，
你亦都可以同佢单独倾一倾，
你也可以单独跟他相谈。
可能唔系佢嘅错，
可能不是对方的错，
亦都可能真系佢嘅错，
也可能是对方的错。
但系可能佢已经系认罪悔改，
但是可能他已经认罪悔改了。
无论如何，都应该俾对方系有个机会。
不论如何，我们都应该给对方先有一个机会
嚟到解释，
来解释。
要有一个怜悯和挽回的心，
要有一个怜悯跟挽回的心。
如果我们相信谣言就信了的话，
如果我们听见谣言就相信了，
就等于是定了人家的罪，
等于就是定了人家的罪。
在希腊苏格拉底，
希腊的苏格拉底，
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哲学家，
是很有智慧的哲学家。
他有一天他的朋友走来找他，
有一天他朋友来找他，
他说我要告诉你有一个关于你学生的消息，
就说我要告诉你一个关于你学生的消息。
苏格拉底说等一等先，
苏格拉底说等一下，
如果你跟我讲第三者的事，
如果你跟我讲第三者的事，
我有一个三重的过滤，
我有一个三重的过滤。
那个朋友说什么过滤啊？
这个朋友就说什么过滤呢？
第一个过滤是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第一个过滤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
他的朋友说我不知道，
那朋友说我不知道。
跟着苏格拉底说还有第二个过滤，
苏格拉底就说还有第二个过滤。
他说 是关于我的学生是好的还是坏的，
是关于我学生好的事还是坏的事呢？
这个应该是说是不是好事，
应该是说这个事情是不是好事呢？
这个人又说不是好事，
这个人就说不是好事。
于是苏格拉底说哇你走来告诉我是说我学生的坏话，还不是真的添。
啊，那你跑来跟我讲我学生的坏话还不是真的。
他的朋友怕到不够胆再说，
他的朋友就怕得不敢再讲下去。
但苏格拉底说不如给你试埋第三个是过滤，
那苏格拉底就说我再讲第三个过滤。
他朋友说是什么，
朋友就说什么呢？
咁苏格拉底话第三个就系我听咗之后对我有冇益噶？
苏格拉底就说：，我听了这个事情以后对我有没有益处？
个朋友话好似冇乜益处。
朋友说好像没有诶。
苏格拉底话：，哦，你话走嚟话我听系我学生嘅坏话。
苏格拉底就说：，你跑来跟我讲我学生的坏话，
未必系真嘅。
未必是真的。
对我有冇好处？
对我又没有益处。
咁你都系唔好同我讲啦。
你还是别跟我讲。
所以呢个朋友就走咗去。
所以朋友就跑掉。
苏格拉底的确是几有智慧，
苏格拉底的确很有智慧，
但是圣经更加有智慧，
但是圣经更有智慧。
由今天的经文看得到，
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清楚，
我们处理这些事的方式是有两点，
我们处理这个事情的方法有两点，
我们都有两个过滤，
我们也有两个过滤。
第一个是看看自己的心态正不正确，
第一个看我们自己的心态正确不正确，
指出人错的时候是不是有怜悯挽回的心，
指出人家的错的时候是不是有怜悯跟挽回的心。
第二个过滤是看我们的途径是不是正确，
第二个过滤就是看我们的途径是不是正确，
是不是照着圣经这么做，好像马太福音十八，
按照马太福音十八章的这个教导来做。
好，我们今天讲讲第三点，就是要讲到神的公义和怜悯。
今天讲到第三点，就是讲到神的公义跟怜悯。
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在这第六节和第八节是弯着腰在地上用指头写字。
第六节说耶稣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有很多解经家都在想他写什么东西，
很多解经家就在思考他到底在写什么想什么。
有人说他写的就是写字是因为他想拖延时间，
有人说他写字是要拖延时间，
有人说他在数算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罪，
有人说他在写文士跟法利赛人的罪。
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是有三次神是用指头写字，
我们知道圣经提到神三次用指头写字，
第一次是颁发十诫，
第一次就是颁发十诫，
在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八节，
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说的，
话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
耶和华在西乃山跟摩西讲完了话，
就把两块法板给他，
就把两块法板给他，
是神用手指写的石板，
是神用手指写的法板。
第二次神用指头写字，
第二次神用指头写字，
是记载在但以理书第五章，
记载在但以理书，
是讲到巴比伦王伯沙撒王，
讲到巴比伦伯沙撒王，
他同一次同大臣一起是有个宴会，
一次跟大臣宴狂宴，
他是喝酒，
喝酒，
于是他们拿了他祖父尼布甲尼撒在到耶路撒冷城抢回来的金银器具，
于是把祖父尼布甲尼撒王从耶路撒冷掳回来的金银器具。
伯沙撒王和他的大臣和皇后和妃嫔一起饮酒，
伯沙撒王跟大臣跟他的妃嫔嫔妃一起的饮酒作乐，
他们不单止饮酒，
不单饮酒，
还在赞美金银和铁木石做的偶像，
还赞美这个金银木石这个铜铁所做的偶像，
突然间有个指头喺度皇宫嘅墙上面写字。
突然就有一个指头出现在皇宫的墙上写字。
伯沙撒王好惊。
伯沙撒王就很害怕。
后尾但以理系解释俾佢听。
后来但以理就解释给他听。
神已经系数算咗巴比伦嘅日子。
神已经数算了巴比伦的日子。
到此完毕。
到此完毕。
这个国必然会得系分裂。
这个国必定分裂，
会被马代和波斯国所吞并，
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所吞并。
的确当晚巴比伦就亡国，
的确当晚巴比伦国就灭国了。
我们见到第一次神是用手指写字，
我们看到第一次神用手指来写字，
是颁律法，
是颁发这个律法。
第二次他用指头写字，
第二次用指头写字，
是执行他的律法，
是执行律法。
虽然是一国之君，好像伯沙撒，伯沙撒
贵为一国之君的伯沙撒，
他们仍然犯了罪，都是会受到惩罚，
犯了罪仍然要受惩罚。
但是我们的神不是仅仅是一个审判的神，
但是我们的神不单是一个审判的神，
他也是一个怜悯的神，
他也是一个怜悯的神。
他在第三次用指头写字之后，
第三次用指头写字以后，
他就赦免了一个被鄙视犯奸淫的妇人，
他就赦免了一个被鄙视犯奸淫的妇人。
头先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说，
开始的时候我说，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这个淫妇来见耶稣基督，
文士跟法利赛人把这个淫妇带到耶稣基督面前。
耶稣基督面临一个公义和怜悯的抉择，
耶稣面临一个公义跟怜悯的抉择。
如果他是有公义的话，
如果他有公义，
执行了摩西的律法，
就执行摩西的律法，
就可能会被人说他是没有怜悯，
人家就会告他说他没有怜悯的心。
如果他是有怜悯，
如果他有怜悯的心，
放走了这个妇人，
把这个妇人给放走了，
人就会说他是没有公义，
人就说他没有公义。
但是当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
但当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
的确是成全了公义和怜悯，
的确成全了公义跟怜悯。
公义就是我们的罪 付在他的身上，
公义就是我们的罪转移到他身上，
他是被惩罚，
他被惩罚。
怜悯，
怜悯呢，
就是我们的罪得到是宽恕，
就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以致一切信他的人，
使一切信他的
都会好像淫妇一样，
都像淫妇一样，
是罪被所赦免，
罪得赦免。
所以我认为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写的，
所以我认为耶稣在地上所写的字，
正是公义和怜悯，
就是公义跟怜悯。
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
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
我们是要学习耶稣基督的公义和怜悯，
要学习耶稣的公义跟怜悯。
在公，我们是要用正确的途径来处理教会的事，
在公用正确的途径来处理教会的事，
好像马太福音十八样，
就好像马太福音十八章提到的。
但在思，我们要有一个怜悯挽回的心，
在思我们需要怀有一个怜悯跟挽回的心。
如果我们再看回刚才讲的经文，好像是圣经有矛盾的那些经文，
回头看一下刚才说圣经里头有自相矛盾的经文，
我们见到那些话可以是判断审断的经文，
看到那些可以判断可以审断的经文，
其实告诉我们是在公应该是怎样做，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在公应该如何的处理。
我们是应该是判断罪人，
我们应该要判断罪人，
是应该要审判教内的事，
应该要审断这个教内的事，
是要将弟兄从迷路是转回回来，
应该把弟兄从迷路回转过来，
是要 按公平来断定是非，
应该要按公平断定是非。
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在思是要有怜悯和挽回，
但是不要忘记在思我们需要有怜悯跟挽回。
如果不是刚才所讲的不要论断人，免得你自己被人论断，
要不然的话不要论断人，免得你自己被论断，
又或者说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是定自己的罪，
或者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
如果我们没有怜悯的心挽回的心，这些话就是跟我们所说，
如果我们没有怜悯挽回的心，这些话就是对着我们自己讲的。
所以圣经是绝对是没有矛盾，
所以圣经绝对没有互相矛盾，
是一致，
是一致的。
最后我们看一看指出人罪有几点我们是需要注意，
最后看一下指出人家的罪需要注意一下的几点。
我们是要审判教内的事，
我们要审判这个教内的事，
但是不要在小事上彼此批判是论断，
但是不要在小事上彼此的批评彼此的论断。
早期的教会我们见到他们为了要不要吃祭过偶像的肉，
早期的教会我们看到了，他们为了要不要吃祭过偶像的肉
而起了争论，
而起了争论。
现在的教会我都曾经见过，教会由什么色都可以争论一餐。
现代的教会，我们也为了一些东西来争吵了一番。
所以我们不要在小事上彼此批评，
所以不要在小事上彼此的论断批评。
第三点是不要照着外貌是断定是非。
第三点，不要按照外貌来断定是非。
如果我们跟着圣经的办法来处理事，就一定是会是公平断定。
如果跟照这个圣经的教导，就一定会公平的来断定。
第四点是我们应该是对事不对人。
第四点，我们要对事不对人。
不要批评人的人格，
不要批评人家的人格，
不要说人家是衰人，
不要说人家是坏人，
但我们要针对他们所做的事，
但是要针对他做的事情。
第五点就是，
第五点，
无论是你得罪人或者人得罪你，
无论是你得罪人或是别人得罪你，
都是你去找人家和解，
都是你先去找别人来和解。
你们回来看看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节，
回去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
是讲到你得罪了人，
就是说到你得罪了人。
如果讲到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
马太福音十八章
是讲弟兄得罪你，
讲到人家得罪了你，
是两段经文都说是你应该去找人家和解，
两段的经文都说你应该先去找人家来和解。
第六点是我们要做和事佬，
第六点就是说我们需要做一个调停的人。
在这里马太福音五章九节说，
马太福音五章九节说，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被称为神的儿子，
因为他们必被称为神的儿子。
如果我们是照着马太福音十八章来到做证人，
如果我们按照马太福音十八章来做证人，
帮人家做和事佬，
帮人家调停的话，
我们就证明了我们是神的儿女，
就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
一个用圣经办法来到处理事，
一个按照圣经办法来处理事情的人，
又有公义和怜悯的教会，
就是一个有公义跟怜悯的教会，
一定是一个合一，
就一定是一个合一的，
为神喜悦的教会，
为神喜悦的教会。
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是给我们这个淫妇的故事，
感谢你把这个淫妇的故事教导我们，
从故事中学习要有公义和怜悯，
从故事里我们学习要有公义跟怜悯，
要用正确的途径来处理事情，
用正确的途径来处理事情。
在公，我们要彼此是用爱心指出错处，
在公彼此用爱心指出错处，
在私，我们要有挽回和怜悯的心，
在私用挽回跟怜悯的心，
彼此要原谅要宽恕，
彼此的原谅宽恕。
亦都感谢你在十架上是彰显了你的公义，
感谢你在十架上彰显了你的公义
同埋你的怜悯，
还有你的怜悯，
以致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使我们得着永生的盼望。
我们都再一次将牧师的身体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再次为吴牧师的身体交托给你，
给他精神力量，
求你给他精神与力量，
令到他早日可以回来和我们一起，
早日回来。
愿主耶稣的恩惠，
愿主耶稣的恩惠，
神的慈爱，
神的慈爱，
同埋圣灵嘅感动，
和圣灵的感动，
都常与我哋众人同在，
都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阿门。
Amen。